大家早，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约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我们找到了一共十八节。我们啊，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从十五节开始。好，来，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有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请你准我辞了。告诉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席。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卓良能用一万兵去抵挡那二万兵来攻打吗？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还是再祷告一下，求上帝来引领我们。天父，我们被你的爱打动，来到你面前，求你让我们脱去各样重担，放下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篮球季节又到尾声了，亚特兰大有一个球队叫鹰队，这个鹰队很多年都打得不好。二十年前，鹰队有一个教练叫 Robert Simmons， 他是很会激动人心的一个教练，很会了解人心理状况。他打球的时候呢，他就临上场的时候，他就跟这个队员在那个换衣房间做最后一个心理的建设。他就跟他们说，他就在想，这个亚特兰大鹰队连败了十几场球，而且是打得非常不好，而且今天士气很低。他就想不出一个法子，怎么让他们能够临场士气好。他就想到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要想好的一面，所以他想了一个法子。他就跑进去跟那个队员说，他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试着想象，我们不是输了十五场，我们是连赢十五场。然后我劝你们试着想象，我们不是我们是东区最后一名，我们今天是东区第一名，连赢十五场。我试着我们去想象，我们不是从来没有拿过冠军，我们是连拿三届冠军，今天要拿第四届。 对手就是波士顿的这个 Celtics， 你们听过，假如你懂篮球就晓得 Celtics 是强队。结果进去就两队就开始上场打，结果呢打完以后被这鹰队被这个 Celtics 宰了二十几分，败得一塌涂地。然后回到那个换衣服的房间，这个教练就一副无可奈何，就有点沮丧。最后旁边这个有个队员就跑过来说 Coach 不要沮丧，你现在就假想我们刚刚把 Celtic 打了二十分，我们刚刚已经打赢了。我们人生常常会自己鼓励自己，自己拼命努力，我们人生我们常常自己定很多目标，我们拼命鼓励自己，以为这样可以达成。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标杆，我的题目是选择上帝为优先次序。这个题目应该是很抢眼的一个题目，因为有个英，我这个题目是从那本英文的书 Purpose Driven Life 把它翻过来的。我们今年我们教会也要变成一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但是这个口号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谁晓得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Purpose Driven Church 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是 Rick Warren， 是在Saddleback 加州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Church， 然后他写的第二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已经卖了2000几百万本，是最畅销的书的头几名。你们没有人看，没有看过的话，我鼓励你们去看。2年前我们教会大量鼓励，很多人都有这本书。多少人有这本书？啊，谢谢。好，所以这是很出名的书。这个开宗明义第一章，这个 Rick Warren 他说，我写这个书不是为你写的啊，他是为谁写的？他说 This is not about you。 假如你要人生有方向，你要人生有成功， It's not about you。 他说不是为你的，你人生成功也不是为你，你人生有目的也不是为你。哎呀，是为谁呢？他说是为上帝。说你这个没有对的话，你一败涂地，你再成功也是失败。哎呀，这个很抢眼，一看打开说，一看到这个就是，哎呀，我这一辈子都想错了。就像我刚刚那个 coach， 每天要努力，要假想我会成功，结果是一败涂地。哇，这本书立刻慢慢就变成畅销。他写了，然后他写了多少章来讲人生标杆，他写了40章310页来解释什么叫人生标杆，那标杆是什么，而他解释为什么人生标杆不是以我自己为目的。所以我今天也不可能在35分钟40分钟跟各位解释，我会这两个月会从圣经里找到很多很多神的话来跟各位分享。我还是鼓励你去看那本书，但是即使40章也讲不完全。所以我今天就是从这段经文里，我们一起来看为什么人生的标杆是以上帝为中心。我先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选择神为中心？到底什么是？我们昨天我们晚上查经的时候，也有人说啊，我们圣经里很多标签都是很空洞的口号。我承认，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口号化。Purpose driven life， 教会的 mission 是使万民做上帝的门徒，遵循神的话。啊，口号，口号也有它的好处，起码在观念上让我们有一个集中，但是口号没有内容，只是口号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看看什么叫选择神为中心，是不是就是礼拜天做礼拜就是选择神为中心等等等。所以我们，但是这问题很大，但是我只能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第一个选择神为中心就是耶稣说的第一个人，有一个人，耶稣当时是在坐在跟在吃饭，刚好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就想到吃饭的，用吃饭做比喻，所以耶稣都是从生活的平常的事情中看见人生的真理。吃饭可以是属灵，因为是耶稣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讲比喻。哥林多前书说，或吃或喝都当以都当为荣耀神而行，但是吃饭也可以是绝对不属灵。在腓立比书三章是说，有的人以肚腹为他的神，每天就喜欢吃，同样是吃喝，可以是属灵，可以是不属灵。那就分别在哪里？你晓得当年的犹太人吃饭的话，他是很在乎吃饭的。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中国人我对你好怎么样，就请你来我们家吃饭，对不对？美国人对吃饭，你有没有去美国人家吃过饭？呀，那个蜡烛摆得很漂亮，等下吃的时候吃一个沙拉，然后吃一个 hamburger 就完了，哎，就这样就完了。说中国人吃饭哇很讲究，对不对？犹太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掰饼只是吃一个小饼，犹太人当年的基督徒掰饼，他们是吃一个宴席啊。所以当吃完宴席吃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说，很多圣经真理都在吃饭里。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请慕道朋友到家吃饭，这才表示怎么样把心打开。哎呀，请人吃饭很辛苦啊，要把那个厕所打扫干净，把饭桌弄干净，哇，很辛苦，但是表示诚意嘛，耶稣就是这意思。所以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耶稣说，当他请他用吃饭做比喻，他吃饭吃到一半，有人就说，哎呀，在神国里是吃饭的人有福了。你看在神国里吃饭有福，他耶稣赶快就抓住机会说什么意思。他就说有一个人摆了一个大宴席，他就请很多人来吃饭。你想到犹太人请客吃饭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先发请帖的，我不晓得那请帖是怎么发吧，发完了以后到他说到了坐席的时候，你看第十七节就说到了坐席，就是说他开头是邀请，等到那天吃饭要前一天他还要再去通知，他说哎，明天就吃饭你要来啊，哎，是不是很慎重？所以今天为什么美国人请真的请宴席，他有 RSVP， 就是你要先告诉他来不来嘛。这些人都是当时在这个故事里，这些人都说 RSVP 要来的，可是要来的头一天他又想到别的事，他就不来了。这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就让我们了解什么叫选择神的为中心，就是赴神的宴席。上帝用这个吃饭做一个比喻，表示上帝最要我们来的不是给我们一大堆道德规条，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做这个，你要再爱人。其实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个查经组也讨论，根本心里没有爱，讲也白讲。神对于我们最先的邀请，什么叫以神为中心，赴他的宴席，尝他的恩典，来到他的饼杯面前接受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我最近碰到好几对信主的夫妇，就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还有礼拜二早晨我们一起老人在一起，老人我现在常觉得我大概也是够资格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最近信主，他就说他说以前没信主，以前人家跟他传福音，他觉得这个圣经可以研究研究，但是不能迷信啊。他说他现在信主以后，每一天打开圣经就想读，读不懂就会来礼拜二早晨来问问题。这叫赴宴席。假如我们没有来神面前赴宴席，就抓到神的口号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就跟刚刚那个亚特兰大的鹰队的教练一样， 他根本就不可能打赢那个 Celtics， 他拼命自己努力，他根本没办法。但他来到神的宴席面前，像这对刚信主的老先生老太太说，哎呀，他说我跟我的一个同事的关系立刻就好了，我以前看他就是不顺眼，因为这个人很正直的，在国内他是很正直的，他是主管，他看他那个部下吊儿郎当又很多不正直事，他就看他不顺眼。可是他现在信主以后，他晓得他是不得已，他有很多软弱，他去帮助他。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人会有这样的心，可是信主很久的时候，我们反而对神的宴席习以为常，没有胃口。我们信主久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最近很多人说，起初的爱心没有了，来服侍就是责任，不来也不晓得怎么办。我们的婚姻常常是这样，那起初的爱没有了，每天只好是责任，也不去婚外情，也只是说没办法，怕社会舆论。那个爱没有的时候，一切都不要谈。所以今天第一步，我们来到饼杯面前说，求主让我来赴你的宴席，那个爱重新回来。第二个，我们看这些人的回应，有两种回应。你看，我这样好了，我应该问一下，他们这中间有几种回应？啊，有几种？没关系，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就想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有几种回应 ？Come on， 很容易答案，几种？三种，还有没有？或者你假如你刚读的时候没有精心的话，你不晓得我问什么，就是那个请客的被请客的人，他有几种回应？有的人说三种，就是那三种都是不来的，对不对？那不来的有三种，对不对？后来呢，他又跑去临时请的，就是不是发请帖的，对不对？最后是不是发请帖的？奇怪啊，那发请帖都不来了，不发请帖都来，你有没有注意？有没有注意？有没有人晓得我现在讲哪段经文？哦，先醒了。哦，发请帖的有三种不来，那不发请帖的都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原因还是很简单，那三种不来的可能就是对这个宴席没有兴趣。他你看这个三个借口，一个是什么？买了一块地，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五对牛，还有一个呢？结婚。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买了一块地是什么？买了一块地是什么？买了房子嘛。哎呀，我最近你看好不容易赚了钱买了房子，房子忙不忙？忙。我看这是弟兄说忙，因为家里这种事坏了，太太就跟他说，哎，老公去看看那个电为什么不亮了。忙不忙？忙。忙到最后主都忘记，因为那个家里那个电不亮的话，那个 microwave 一下就不行了嘛，对不对？ microwave 不行很严重啊，早上咖啡没得喝， cereal 都没得吃啊，这很严重啊。那小孩上学怎么办？做礼拜，这个放在后面，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心情。还有一种人是什么？牛，五对牛是什么？车子，要骑牛上班。哎呀呀呀，买一部新车，哎呀，这新车要常去保养了，或者加了薪水，哇，一加薪水，以前不能做事，现在开始，还有一种是结婚，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最后一个最值得同情。现在我们常常结婚，好，第二天大家。你烧饭我赚钱，你洗碗我绑尿布，那个爱都没有的话，那个婚姻也变得很平淡。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他们觉得这一些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啊，是。哎 ，come on， 我们是很 practical 的人啊。上帝给我们车子是不是恩典？ 给我们房子是不是恩典，给我们太太是不是恩典，给我们小孩是不是恩典，是。但是这个 lesson 在哪里？上帝说给你这些恩典，但是你还是要来宴席啊。以色列人进迦南是最好的一个教训。以色列人去迦南地是牛奶鱼蜜的地，是不是？牛奶鱼蜜的地，是不是？他们进迦南以后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变成敬爱爱神的民族，传福音民，是不是？不是。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的问题出哪里？他们就看见那个奶鱼蜜，然后呢就忘记上帝的宴席了。今天多少时候你想想看，你在顺利的时候你就是往下坡走。最近好多弟兄姐妹经过很大的挫折，突然一下灵命起飞。等一下我们就讲。最妙的是那第二种人，他跑出去有没有给请帖？没有给请帖。他为什么会来呢？肚子饿，而且有病。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看见，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所有的盼望都放在这个牛，放在这地，放在我的太太身上，你早晚要跌得眼青鼻肿。我再说，最近有好多人就跌得眼青鼻肿，那时候就突然醒悟，原来我是贫穷的，原来我是没有办法的，原来这些神的祝福都靠不住，只有上帝靠得住。我常常看我们教会30到45岁中间人为事业打拼很厉害，因为他们觉得要冲破的美国的 best ceiling， 我凭我的技术可以一下冲破，我就可以变成 manager， 我可以变成 VP， 我可以又创业，我在这边不行，我回中国去创业。我以前也是这样，我30多岁的时候刚好来搬来 Michigan，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7、8年，我昨天晚上还跟顾英在讲，我说这个我就不晓得，我们就突然就讲，就说因为我昨天去接一对夫妇来聚会，他的女儿在欧优上班，他就跟我讲，哎呀，说我女儿真忙得不得了啊，礼拜六都要去上班了。我就回来问顾英说，哎，我以前是不是我就说我以前啊，在欧优上班的时候，我是不是礼拜六也去上班？我说好像没有。我太太就提醒我，怎么没有？你有时候做家里老师还在做研究，有时候你半夜都在学校，你都忘记了。突然想起来，我当年是这样子，我不但是半夜跑起来做研究，我有时候半夜突然那个 idea 来了，我就起来去写，自己都不晓得。我那个时候美国跑遍了，我很多州都去过，都不是为了去观光，都是去开会，也去欧洲跑，后来还跑到中国大陆去，最后最不能让今天我回想，我最不能了解我的就是说，跑还不算，跑的时候还要跑到台湾去，因为学术演讲完了以后，那个副总统要请我吃饭，我为了那个就是跑的自己都不晓得。最不好的就是我还很高兴，我那个 adrenaline 就是那个荷尔蒙啊，分泌起来，我晚上那时候晚上睡30个钟头，早上起来精神抖擞，搞不懂了，一直跑到我最后生病，等到我病倒的时候，医生查不出我身上有任何疾病，他们说我是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我想说当时很多人都这样，我在家陪 Jason 玩 game 玩了一年，去游泳，但是那个不是让我恢复的原因，真正让我恢复原因是让我晓得我心里没有平安。我即使今天什么事都不做，我坐家里我心里也没有平安。 因为我没有才体会，我用今天的话讲，我回到神的面前来再次尝他的筵席。我在神学院有个老师，他三十几岁去牧会，他的教会从50人到2000人，5年之间在加州，哇，他非常兴奋，他突然病倒，病倒的时候躺在医院里，不能吃不能喝，躺在那里没有人管他。教会的那个他是一个区会，那个区会人还说，哎呀，这个牧师一定出了问题，要不然 上帝不会让他面临这么大的难处。他后来教我一门课，他就教释经诀，教我想他释经诀，他就说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3个人去帮助他，一个护士，一个牧师，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也不是护士，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一个基督徒，那个牧师基督徒，还有一个是天主教，还有那个护士什么也不是，这3个人每一天对他爱，他3个月就回来。弟兄姐妹，那个瞎眼疾病的人就会来找耶稣，那些为了牛为了田为了太太离开的人，他有一天要变成瞎眼，他就会回转。这是神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不要变成瞎眼，变成瘸腿再回转。但是这个由不得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爱，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责任，所以我看别人也不会顺眼，每天为自己 defense， 因为你们没有爱。所以为什么要选择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生命，就不配做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合情理的人，不是要我们刚好用这个做刚好用这个来教训我的太太，来教训我的先生，来教训，不是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好了。原因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上帝为优先？原因很简单，小学6年级应该听得懂，因为他爱我。我记得90年初期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从这个灵命的低潮里转过来，我跟顾英我们两个人，所以顾英就立刻辞把他 full time 工作变成 part time， 然后95年就不去上班。那时候我们的大儿子正要念大学，我们小儿子后面还有2个在排队要念大学，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们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怎么为什么是好好上班不上去，继续 part time， 最后还不上班。那而且我那时候旅行我也开始很小心，每年只能旅行1-2次，安排我的节目，但是我剩下很多时间我们拿来敬拜神，来传福音，来带领弟兄姐妹。我现在回想当年最大一个挣扎，就是当我们要变成中国教会的时候，我的儿女都不会说中文，因为他们当年去上中文学校，我们开始是很严格，逼得飞去上，每天吵的。后来等我们转过来，我们说好，不必，你想上就上，不想上的话要有别的安排就好。所以他们后来就不常上中文学校，所以中文也听不太懂，也说也不太会说。可是最妙的，现在他们3个人都会说会听，哎，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就不是中文学校的原因，我现在绝不是说不要去上中文学校啊，所以把他们搬到这个中国教会。我的老大当然是没办法了，不过他已经去上大学了。那个老二就跟几个3-5个人到全程家去 youth group， 也谢谢全程上帝给他爱心来带领这3-5个青少年。那个老幺那时候还小，可是教会他青少年也根本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几个人都不太适应。但是我常常会问建议跟 Jason， 我们那段时间是不是让你们觉得很亏欠你们？我觉得杰尼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是觉得你们那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忘记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我跟顾颖回家要睡觉，一看，哎，怎么搞？杰森怎么还没回来？忽然想，哎呀，杰森在教会，我忘他了。我们赶快开会把杰森带回来。当然他不是很高兴。那我们就，我常常问他们这段故事。杰尼讲的话，他说你们给我最大的 impact 就是看见你们对上帝的是真诚的，不是装出来的。你把上帝放在如此高的位置，让我对上帝非常看重。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第二个原因，要把上帝放在我的儿女前面。因为上帝比我聪明，因为上帝可以给爱。假如完全有我的话，我就会照我以前的法子来教他们，教了我的老大鸡飞狗跳，我逼他逼得很紧啊，就鸡飞狗跳。但是我没有给他爱。当我开始给他们爱的时候，那杰尼常常说，他说我看见你们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会解决冲突，对上帝有奉献，他对我们也接纳，虽然有时候你会疏忽我们，他给我们无比的信心跟安全感。我时间不够，你们看诗篇127篇，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枉然建，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要叫我们不建造？不是。是不是叫我们不看守？不是。他说什么？说是就是说必须把上帝放在前面。若不是上帝，你照上帝的蓝图，而是你要上帝照你的蓝图，这些都最后的结果就是枉然。然后他说，这个跟教养，他说诗篇127篇，他说，然后下面说，唯有耶和华喜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多少今天多少人晚上不能睡觉？像我们这上年纪的更不要说，常常晚上半夜就醒了，醒了再回去再睡，要休息醒。但是多少时候，那钱越有钱的人，越有势的人，他越不能睡，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股票，这个你晓得，今天的股票这个波动率是有史以来没有这样子的，今天工作环境的波动率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你不能从历史里学教训，你学不到的。你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办，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很平顺的，虽然很穷，但是环境是很平的。你今天的环境是这样子，你也不能教你的儿女，你只能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你怎么带到上帝面前？你不能每天跟他说，儿啊女啊，你要来上帝面前，你自己在家 internet 上拼命想办法。你要跟他讲，你要将来要跟你的，要找一个信主的人跟他结婚，要相爱，他看你跟你先生，你跟你太太每天针锋相对，每天视同路人，你讲了多白费。因为上帝比我们聪明。我们看，我用这个，我用教养儿女来做例子，为什么要把儿女放在耶和华放在儿女前面？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夫妻关系不好，我们就用儿女来代替配偶不能给我们的爱情，我们用掌控儿女，我们用教导儿女做借口，其实我们不能晓得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所以耶稣说，讲完这个儿女说，他最后为什么说要说那个打仗的，就说他说讲这个门徒的代价以后，他就是说，你们哪一个不盖楼的时候要计算花费，哪一个跟人打仗的时候，一个王打仗的时候，不就要计算工价，看看是不是能打赢？他什么意思？这个为什么跟把儿女，把耶和华，把神放在儿女妻子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个计算代价？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见你真实的状况，你说你要爱神，但是你真实的话不爱神的话，你要晓得你什么地方不爱神，
估计代价就是看实况的意思。多少时候我们活在假象里，我以为我很爱神，我以为我 很爱我太太，我其实心里没有爱，因为然后我用我的儿女来填满我里面的需要，我用甚至用教会的服事来填满我里面的需要，因为你们没有爱。神要我们看我们里面到底我里面是怎么回事情。
我觉得我用这个我写的上次我讲教养提到教养儿女例子之后，我就提到几个例子，我现在把这个都打在这个纸头上，我就说一下
怎么样，什么叫估计代价，就是你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把你的儿女教好，不只是给他钱给他需要让他高兴，这个只能纵容他。你想想看，你仔细想，那个路加福音那个大儿子就是被纵容出来的，可是那不是他爸爸要纵容他，是他自己要纵容他自己，他拒绝爸爸，他纵容他自己。今天最难的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儿女来敬畏上帝依靠他，从你开始。假如我们自己不敬畏上帝不爱神的话，我们或者我们爱神敬畏上帝到这里，我们希望我们儿女比我们高，不可能的，除非是上帝的奇迹恩典。你看他这个十二项教养儿女的秘诀，假若在一个批评的环境里，这个儿女就学会责备别人。你们碰到儿女，你是不是总是批评他？我们以为对他好，常常开车送他就是好，其实你开车开了半天，那路上批评他几句，前功尽弃。在神的标准里，你前功尽弃，你懂我吗？你说我本性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喜欢批评人，你改不了我。为了儿女，为了爱，愿不愿意改？第二，他说，假如在一个敌对的环境里，他的小孩就学会打。是不是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就是很敌对，我们同工在一起是不是有敌对，当我们这种敌对出来的时候，儿女看见了他就学会怎么 defend 他自己。所以我每次夫妻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说，他一讲我就赶快说，哦，我没有这样，我的碗已经洗得很好，我都照你的做，我们就 defend 会不会。再看，假如我们常常用话来轻视对方，那这个儿女就学会很害臊。当我们的常常是指责对方，让他觉得他很羞愧，儿女就学会觉得内疚。只有圣灵能够责备我们，让我们不但有内疚，而且可以有回转。人责备人就是没有到那个地步。只有神的爱，一个好的父亲母亲他会责备，但他会在爱中责备，这非常大的学问。再看正面的，常常有鼓励他就有自信，常常能够容忍对方的错误。但是容忍对方错误不是说不要改正他的错误，是能容忍，晓得他这个错误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告诉他，他就学会有耐心。当常常被称赞的时候，他就会也欣赏别人。当我他常常被接受，做尤其是做的不好的时候，对方说啊，你是做的不好，但是我还是爱你，他就学会去爱。爱不是在锦上添花，都是在失败中学的。最后常常你认同，不是 approval， 就是不是说他做错也说他好，是接纳他这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喜欢他自己。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远超过给他车子给他钱让他吃饱喝饱让他学音乐钢琴美术体育，这些东西跟这些没有关系。我们花多少时间做一些东西对我们儿女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的事情。我希望这个让我们眼睛打开，这是专家儿童教育专家所下达，其实我们里面才觉得我从小长大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我今天也不会，对不对？ 什么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做错的时候，不是把我们打一顿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宴席面前。只有来到他的宴席面前，我们接受他的恩典，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他给我们的田地才能变成享受，晚上睡才能安睡，心情才能愉快。最近最后一个见证，上个月我去 Lansing 的时候，碰到一位89岁的老人家，他丈夫已经过世20年，他一个人住。他很体贴他的儿子跟媳妇，他不要跟他们住一起。他身体一直就好好坏坏，好好坏坏，睡觉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2年前还得了，发现他那个糖尿病，他非常辛苦。可是他都靠主，他都站得很好。哎，我是很佩服他。他上个月我去的时候，他儿子把我叫来，他说：“哎，他说你跟妈妈谈的，他说我没办法。”我说李伯母怎么回事？我看他真是很辛苦，很辛苦。他说我要去见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心中很多亏欠。我说什么亏欠呢？我以为他什么事。他说孙牧师，我跟你讲，也不怕你笑。他说我觉得我欠福音的债，欠传福音的债。其实他那个话打动我。我想这个老人家啊，要去见主的，真是从心里说出最后话。其实我心里也很亏欠，我有很多机会没有抓到，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就用神的话，上帝把诗篇103篇放在我心里，我说上帝绝对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诗篇103篇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常常都觉得自己不行。我们通常觉得不是英雄，我们就 defend 我们自己，我们就 attack， 我们就 justify，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就承认主啊，我是亏欠。然后诗篇103篇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大，东离西有何等的远，他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是多远。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走。这个月我又去，我每个月去一次，开孤营去。这次去的时候，他儿子说，我说怎么样，他说那天晚上一祷告完回家，一跟神一祷告，心里一冲旷，一切都好了。这就是来到神的杯面前。当你下次心里有自责，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千万不要去怪你的太太、怪同工、怪 boss、怪任何人。来到神面前，跟他说：“主啊，我亏欠你。”神上帝绝对不会说亏欠。跟你讲了10年你都不听，今天罚这个人这么差，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我们总是忍不住，我早就告诉你，上帝一句话没说，上帝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天离地何等高，慈爱也是这么大，东离西这么远，上帝会说这些都过去了。我们祷告，天父，愿你自己的话，你从来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天离地有何等高，你的慈爱也是照样的大，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照样远，让我们存清洁的良心，存活泼的盼望，再次过有意义有标杆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名。